好，各位在座以及网络上的同事同道，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好，咱即马第一阶段，请赞颖，甲咱介绍关注民的书籍啊，来，准备好了哈，请开始。
大家晚安，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塞夏族啊，塞夏族他给人的最大的印象都是他们很神秘的那个矮灵祭嘛，哈。然后其实它是所有原住民里面分布最广分布最狭窄，然后也是人口最少的一族。你看其他，你看这边有一个图齁，每一个族都有很大的面积，只有这小小的一块，这都是塞夏族人那个定居的地方。它是在那个新竹苗栗两县的交界的一个山区，他们是跟泰雅族还有那个客家族，客家是邻居这样子。然后传说那个塞夏族的祖先，他们是从那个大霸山的山路移到大湖苗栗一带，然后又继续往南移。然后塞夏族它是分成南塞夏跟北塞夏两个族群。北塞夏的话，它大部分是分布在新竹县的五峰乡大爱社，然后南塞夏的话，它是在苗栗县的南庄乡跟斯坛乡。好，然后它有两个很著名的那个矮灵祭的祭场，就是向天湖，就是属于那个南塞夏的。然后他们的族人分布是以苗栗县的南庄乡最多，主要是在东河村、蓬莱村跟南江三个村落，然后其次的话是在新竹县的五峰乡。他们受泰雅族的影响很深，然后他们也是属于那个父系社会，也有纹面的习俗。他目前的总人口数大概只有5000人左右而已。然后他们的聚落特性是属于比较分散的部落，他们的部落的形式大概是，就是他们的入口，他们是有很多个小聚落，然后再集合成一个大的部落，然后这每一个小聚落中间就是维持平等的地位。然后因为他们是家族，他们的家族制度是父系制嘛，是以男性为家长，女性不能执行家长权，除非说家里没有男性的时候，他们是以那个氏族来作为一个社会，就是他们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的单位。然后他们那个氏族的组成是以同姓的人，就是同姓氏的人组成的。他们是氏族，氏族的那个成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父系祖先，然后他们的那个姓氏的命名大部分是以动物、植物，然后天文啊或是生理现象来命名，譬如说风啊、夏或是蟹，就是螃蟹，然后樟就是樟树，就是属于比较自然的那个现象来命名的。然后生理现象哦，我找看有迄种嘿，较奇怪的，等下再找。嘿，他们那个同一氏族的成员里面有一些禁忌，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能通婚，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每一个姓氏都负责不同的重要的祭仪，就是譬如说，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祭典是由不同的姓氏的氏族来负责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是共同开垦啊、租屋，还有猎，就是狩猎等最基本的一个行动单位。然后讲到财产继承的部分，财产他们的家族跟个人的财产继承基本上是以长男继承制为主，哈。家屋跟主要的那个家族财产都是由长子，然后再依次子，然后幼子，这个依序往下这样子分配，然后主要的家屋是由最小的那个幼子来继承。然后女孩子如果她不是遭罪的话，就是她就没有承受家族财产的权利。然后个人财产的部分，如果是属于男子的， 就是由父系来继承，然后属于女用的方面就是母系来继承。然后他们的婚姻制度比较特别的地方有好几种形式齁。通常最普遍的是交换婚。交换婚的话就是说通婚的双方以互换女儿的方式来执行这个婚姻。然后另外还有买卖婚跟劳役婚为辅助。然后还有比较特别就是他们以前还有抢夺婚啊，现在抢夺婚已经就是绝迹了。他们这个抢夺婚的话以前是用在再婚的仪式上面，要先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啊，如果说这个女生不肯的时候就用强行抢夺的方式，这是比较特别的。然后那个交换婚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变成目前就是最普遍的这种婚嫁娶的，然后劳役婚改变成遭罪婚，然后买卖婚存在于异族通婚。他这个异族我们在写上面，我还没有找到那个资料，所以不会解释。这就是不同族的就对了。然后他们还有一些禁婚的范围，其实跟那个汉民族也蛮像的。第一个就是同姓氏的是百世不婚，然后这个是比较普遍常见的。然后第二个是有仇敌关系的齁，在双方还没有达成和之前齁，双方也是互不通婚。然后第三个是住在同一个家屋里面，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也在禁婚的那个项目里面。然后第四个是同胞的配偶，虽然他就是失去丈夫可以再嫁啊，可是不可以再娶。不可娶就是那个女的，嘿嘿，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五个就是母方的亲戚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是禁婚的。还有一个就是同一个外祖父的表兄妹之间也是禁婚。然后再来是他们的饮食的方面，他们也是以那个汉道为主食，然后其次还有什么小米啊、薯跟玉山玉玉蜀黍，很多，还蛮多的哦。然后他们比较常见的是以那个稻跟小米煮成干饭，然后还有比较特别的是用那个糯米跟小米捣成糕，就是做成那个米糕这样子。虽然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啊，那个饮食习惯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不过他们还有几种就是比较代表性的食物。第一个就是米糕，它是在现在他们在举行传统仪式里面一定要有的一个代表食物，就是经常在那个仪式结束之后就切成块，然后大家分食。然后第二个是生腌猪肉或鱼，它是以那个蒸煮的那个米饭再夹一层生肉或生鱼，层层相夹，然后浸到它那个骨酥肉软。可是这样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样还需要把它煮熟吗？还是说它腌制过就可以直接生吃？上面都没有人讲。对啊，这是我个人的疑惑。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糯米酒，真的很好喝。然后它也是那个仪式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祭品。然后小米酒也是很好喝，所以啊，就是这三样是他们比较特别的那个代表性的食物。然后再来看就是塞夏族的服饰。他们的服饰的话是基本上比较没有像性别的那个分别，然后也没有比较没有阶级差异，只有那个他们平常穿的衣服跟盛装的时候会比较差异比较大，因为平常大部分都是用素色的麻布衣，都是穿素色的，然后盛装的时候就会穿上比较鲜艳的颜色，就是譬如由红色、黑色、白色交织出来的那个 花纹图案的服饰，然后再搭配各种的装饰品，然后他们是从头到脚都有装饰品，然后装饰品的材料也很丰富，有以贝壳啊、骨跟竹为主，然后后来还会使用纽扣或是塑胶珠亮片什么的，蛮多的。然后他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那个审美观哦，就是他们传统的塞夏族人还除了以刚才说那些装饰品来装饰以外，还包括纹身，然后纹面、拔毛，还有穿耳凿齿，这好，请带我细细数来。然后第一个纹身齁，就是说他是对那个部落里面特别英勇或是有特殊贡献的人，那通常是说他有猎手的攻击的人才能刺上那个横状的胸纹，这是男子才有纹身的。啊，女生的话大部分是刺在那个上额头而已，然后男生的话像这个图，他就是上额是基本的，然后你看他这边就是还有三条，然后他们这个纹身的话是有分你猎几个人头你才能在哪里，就是譬如说他是先从左胸还是右胸开始，只能就是列一个人头就带只能对就只能纹一条，然后再以此类推，所以他这个他箭头他这边两边都有，那就代表说他大概有列了七个人头左右以上，是很英勇的一个勇士。然后拔牙的话就是说他们在成年礼的之前，不论是男生女生都会拔掉一对大门牙，第二门牙或是那个犬齿。好，这是比较特别的那个审美观念，就是要拔牙。然后还有穿耳，就是穿耳洞，就是也是不分男女，就是从小他们就会穿耳，然后成年之后才会开始佩戴耳饰。就像这个头目，他这个白白的部分不是反光，他是戴了一个很大的耳环。然后拔毛的话就是他们都喜欢拔眉毛，然后女生的话还会拔脸部的细毛，就像我们有时候去菜市啊都会看到有人在拌面那种，嘿，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工艺的话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有每一个氏族有应该说屯铃是他们特有的一个乐器，那屯铃的话它平常的话如果不是在矮灵祭的期间也不能随便拿出来那个佩戴这样子。然后它是下面这个图，它就是屯铃，它是用那个竹管，然后还有那个贝壳啊一些珠链，然后搭配那个什么就是主管跟艺人的那个果实，然后把它串成编织成的。然后在矮灵祭的期间，每一个氏族都要派人来背那个屯铃绕祭场舞蹈，然后它的声音很特别，等一下再放给大家听。然后它矮灵祭的话不是它那个目前啊那个他们的屯铃啊除了有那个主管，还有就是也会用那个铜管来代替主管的部分，然后这个旁边这个就是肩旗，它有很多南塞夏跟北塞夏它也会有不同的形状，就是看每一个氏族他们自己制作的方式这样子。啊，这个是张姓的，就是他们旁边的图案不记，然后中间他们都会把他们氏族的姓氏给那个标在上面，然后通常这个肩旗如果出来的时候啊，外族人也是不能随便去碰触的，嘿，他们是严格禁止。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祭歌的部分也是不像其他的那个 民族一样，他们没有一个是以不规则的方式来反复唱法，好，不像其他的现代歌谣会有某一段就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子。再来就是那个神话传说的部分，就是他们最神秘的那个矮灵祭，然后他这个地方是向天湖，就是他们举办那个矮灵祭的一个很著名的地方，这是在南属于南塞下的一个祭场。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向天湖，向天，对，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那个，好，顺便那个行销一下，这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那个网页，它里面介绍了各族的那个的原，就是台湾原住民的那个资料很丰富，然后它有分成人版跟儿童版，然后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神话的部分，所以我们是儿童版。
很久以前，上平溪上游住着一群身躯只有30长的小矮人，他们虽身材短小，但臂力惊人，擅长巫术，加上精于农耕，而且还将农耕技巧传授给塞夏族人，因此每年稻粒成熟时，塞夏族人必定邀请矮人一起检视谷物丰收的状态，共同祭祀庆祝。矮人们认为长期协助塞夏人改善农耕技术非常有功劳，久而久之就开始狂妄自大了起来，甚至常到塞夏部落调戏妇女，或用巫术明诱塞夏族妇女，这些行为让塞夏族人忍无可忍，感觉痛苦不堪无力，却又不敢正面报复的塞夏族青年开始密谋如何消灭敌人。塞夏族青年想到，每年丰年庆歌舞饮酒后，矮人们都会爬上两族交界悬崖上的大树休息，因此他们决定暗中将那棵大树底部切去大半，涂上泥巴伪装，切断底部的大树一定会因为承受不了矮人们的重量而倒塌，到时就无法遁逃了。果然，那年的丰年庆后，矮人们喝完酒，一一上了大树休息，承受不了矮人重量的大树就开始倾斜、倒塌、痛，树上的矮人们一一掉进深潭中死掉了。爬上树而幸免于死的两个矮人，沿河向东方逃命时，边撕山中边诅咒：
撕破这一片，山猪将会吃掉你们的农作物；再撕这一片，麻雀会啄食你们的农作物；又撕一片，害虫将会啃食你们的农作物。如果不按期举行二日祭，农作物将会欠收，族群将会灭亡。
酒后，塞夏族瘟疫流行，农作物欠收，塞夏人才想起矮人临走前的诅咒，明白是矮灵作祟，因此塞夏族开始举行矮灵祭，祈求上天赐福，祭到矮灵，保佑族人的平安和农作物的丰收，也希望以此化解塞夏人与矮灵间的恩怨。这就是著名的矮灵祭，希望透过矮灵告诉族人过去的历史文化与和谐的重要性。
好，这就是那个塞夏族矮灵祭的由来。好，然后他那个矮灵祭的话，他有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说他们有分成南塞夏跟北塞夏，然后其实他这个矮灵祭很特别，他并不是开放全部的那个祭那个典礼的那个过程都可以让外族人去参观的，他们只能开放一部分，然后所以才会给大家神秘的那个的感觉。然 然后属于他们比较特别的祭典，就是到现在他们还是有在举行的祭典，就是像播种祭、还有祖灵祭跟矮灵祭。那播种祭的话，它是在四月份的时候举行，由主祭一个人在某一天的午夜十二点过后，独自在预先选好的那个土地上面插上一根鹅毛，它是属于茅草的一种，然后接着就闭上眼睛，将小米种子撒向田地，然后仪式就算结束，主要是祈求今年的年作可以丰收，然后目前是只有向天湖还保有这个祭仪。然后第二个是祖灵祭，它主要是要祭祀去世的那个列祖列宗，然后举行的时间不一定，由两位长老主持，将插有猪肉、年糕的贡品跟酒拿到带到那个屋后的空地来举行祭仪。然后它祭品的部分比较特别，有分成两种，一个是向东的，是要给善灵，然后向西的是给凶死的灵。然后祖灵祭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家族的成员的认定，透过仪式成为家族的一份子。然后第三个矮灵祭的话，它本来是每年举行一次，然后从那个日治时期以后又改成每两年一次，每两年一小祭，然后每十年一大祭这样子。然后他通常的话是会先由南北两个祭团先商量说每年要开始的那个时间，商定每一年的时间，然后再决定这个矮灵祭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招礼的部分，招灵的话就是说他们这个矮灵祭的祭典是三天三夜，然后矮灵祭的第一天清晨就会有主祭率领他们的族人面向东方唱招请之歌，迎接那个矮人到来。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属于鱼灵的部分，鱼是那个娱乐的鱼。好，第二天晚上他们就会用歌舞回忆与矮人相处的情景，所以他们是第二天跟第一天都是会唱那个祭歌跟歌舞的部分，以舞蹈跟歌唱来迎接他们。然后第二天的午夜十二点以后，主祭还会站在那个田上向族人训勉，然后这是他们所有祭典里面最肃穆的一个时刻，他们全体都必须要立正，然后族人还会请那个神鞭出来鞭打。然后如果他们还有就是相信说，如果这个时候去触摸那个拿神鞭的那个执行的人，他们就是可以驱邪避凶，然后如果有病痛也会就是缓解这样子。然后这个拿神鞭出来鞭打的部分是只有南塞夏族才有的。然后第六个就是竹林，就是送林，在第三天的晚上他们会开始唱竹林歌，然后跳舞，直到第四天的清晨把这些矮灵送走。然后送走之后，在第四天的清晨他们还会有一些仪式，就是说涂泥，还有跳抓芒草跟毁真木架。那涂泥的部分是有辟邪的作用，然后跳抓芒草的话是代表当年的福气，然后毁掉那个真木架就是有驱走矮灵的意思，就是像他们那时候把那个树砍断，然后把那个矮灵害死跌落那个山底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好，然后第七个就是所有的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就会开始互相慰劳啊，饮酒，然后把那个祭典用的那个糯米糕拿来大家一起分食。然后第八个，北塞夏还有会到河边去送灵，就是在所有祭仪都结束的隔一天，大爱社的那个塞夏族，他们是那个通宵达旦的那个 歌舞之后，还必须到那个矮琳居住的山洞对岸的那个河边去送矮琳，所以他们还会在河边献祭，然后烤肉，还有鱼性歌舞之类的，跟祭典那时候埃及的那种气氛很不一样。这是北塞夏族比较特别的地方。塞夏族的话，他们的那个生命记忆的部分属于因为他们是处在那个强大的汉族跟泰雅族之间，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多产，所以是重男轻女的。如果生男生的话，他们会觉得哇，增加一张弓箭，感觉就是有助力的感觉。然后生女孩子的话，就会觉得像尘土一样。然后婚礼的话，就是塞夏族的男生是从20岁到30岁，然后女生是17岁到20岁，都是适婚年龄。然后如果说男家要请那个氏族长辈到女家去求婚，啊，女家如果同意了，就要互换烟斗。然后结婚前还要需要先订婚，然后之后两三年才择期结婚，这样子跟现在的那个一般的结婚很不一样。当然事先要先观察清楚才能那个，好不好？就是订婚的意思啊，在我来讲的话，就是说大家都还有那个考虑的空间，这很重要，这对很重要。然后葬礼的部分的话，就是他们认为那个衰老疾病死的人是善终，然后如果说恨死或战死都是恶死。然后还有他们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说这个人是死在病床上的话，是属于恶死的部分，恨死的人就要就地掩埋，并举行火祭，然后堆石头把它掩埋以示禁忌。然后散死的人在弥留的时候，家人就要把他从那个床上移到地上，然后帮他洗浴还有盛装打扮，然后再以布包起来。然后他们的男子会在那个野外的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挖一个大概3-4尺深的横穴，然后把那个尸体横卧在那个洞穴里面。以前的话是说要以那个左脚把那个尸体踢到那个洞穴里面，如果说他是面向哪一个方向，就代表说这个是吉利或是不吉利，这样子。他们也是会以这个来占卜的意思。他们把尸体用布覆盖住之后，还会把盐巴撒在那个尸体上面，再用那个茅草啊泥土，然后把它覆盖，用短杆插在墓的周围，再以石块堆砌。然后在埋葬的时候，同一个氏族的人都必须要参加。然后三天以后，他们家人蒸煮糯米饭，然后杀鸡祭过那个亡魂之后，就可以全体分食。以后隔一天去打猎，猎回来的东西在大家一起合食共食以后，就可以解除这个伤。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话，是以那个祖灵还有占卜来作为一个那个他们比较特别的那个宗教信仰。他们认为祖灵会形成护佑或是惩罚族人，会有那个超自然的力量，所以祭拜祖灵是最基本的礼节。譬如说他们如果外出过夜啊，或是喜宴收礼的时候，都会先用酒跟肉放在地上献给祖灵。除了祭祀祈求还有祝祷以外，如果他们遇到意外或是生病，也会用巫术占卜跟祖灵沟通。然后他们本来是使用水战，不过因为泰雅族他们的竹战传入以后，那个水战就已经失传了。然后目前塞夏族人的信仰是以那个天主教、基督教还有汉人的宗教为主啊，不过他们传统的信仰还是有一定的地位。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哦，对，吼，拍谁吼，受不起你。这是那个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在那个苗栗的那个向天湖举行的矮灵祭。 这就是那个屯林的声音很特别，因为他们的那个矮灵祭啊，不像其他那个原住民族的那个丰年祭啊，或是其他的祭典一样，是很快乐、很欢乐的。他们的矮灵祭还会带有一点哀伤的感觉，是因为他们对那个矮灵真的是又怕又爱又恨这样子。因为他们也感谢矮灵，就是教导他们播种啊、耕种，还有什么，就是一些技术。可是他们又讨厌矮灵的那个不好的习性，就是喜欢调戏他们的妇女，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对。这个就是奸情。在祭典举行的时候，任何外姓的人都不可以去碰触这个奸情。然后屯灵也是只有在矮灵祭的时候才可以拿出来佩戴，才可以使用。然后在矮灵祭举行之前，他们如果要练这个祭歌的话，也是要先禀报。对，然后在练祭歌的时候，也不是说整首歌都可以练，某一些部分也是要避开，就是把它跳过去这样子，为了避免就是提早要那个把那个矮灵招来，会导致那个祸害这样子。然后上面的那个镜子啊，是为了说，就是让那个矮灵的那个可以看到自己美丽的那个身影这样子。男女都可以参加。他们这个要摇三天三夜。对，这只是一部分。然后其实祭典里面有某一些部分是没有办法给外面参观的。对对对，对，这是属于那个鱼灵的部分，就是邀请矮灵来一起共舞，然后回忆他们以前欢乐的时光。大概就是这样子。它其实它那个它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影片，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自己上去搜寻一下这样。好，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此为止，谢谢。
谢谢詹莹啊，一直讲矮玲，矮玲，像他一直讲我找我囝陈矮玲，我记得。他哩讲什么驱走矮灵，然后邀请矮灵，我我早间叫我关照过几摆，搁关照过几摆。矮灵是阮那个哩天家时阵哦，因为阮太太哦怀孕的时阵呐，还阮矮灵去闭关，嘛是我有一个大把刀去闭关的，我看应该无第二个。矮阵哦，迄阵伊一定是讲哦，即怀孕的时阵哦去闭关，唔知发生啥问题无？啊，大概是讲还是医生啦，啊，迄边啦吼，啊到这边，所以阮你有冇闭关呢？我女儿嘛，闭关五十五天。哎，阿阵吼，我那个生这个大汉早间落来孙吼，我都请师尊好名。啊，师尊来好这称爱玲，在爱玲，我都一直找找爱玲哦，是不是？那个宋爱玲，嘿，爱玲哦，啊，做伟大，我都我太出去买一本册，宋爱玲，就今日看我早间是不是会喊你好名？其实我看嘛，无讲我好名咧，嘛无是真好名，但无话好名啦吼。啊，这，哎，我早见是，哎，两个真啦，两个真，两个个性哦，啊，实在是家庭当地啊，啊，因为即马大家哈，迄、哦那个，即礼拜通重要代志，就是欢乐讲总统的选举啦哈、哦，所以讲讲的白话题，大概听讲啊，即无啥趣味，就讲即个选举上会掉，哦，啊， 我是知影讲可能无什么意外啦吼，应该无啥意外，应该小英应该是掉吼，啊，但是爱有一寡导演安尼讲吼，安尼较肯定嘛吼，啊，东岛已经讲了吼，东岛已经应该讲无紧，因为杨叔竟然敢讲到，因为我之前我们贵杨叔讲几工以来吼，都知影结果啦，用铜镜三工来载，但即嘛拜二四工啊，四工就知啊，哎。啊！伊是讲，恁作者有参加啦，我是讲也无参加，个人讲者，伊讲吼，即届因国民党出阿波，阿波毋是枪击事件啦，毋是去平平个种个啦，因为换票，做票换票，贵用换贵啊呢，哎，好，啊即第啦，啊第二点，啊选调了，因着输，因着一个期末卖吼，啊都一个诉请吼，全面验票，在验票当中，伊嘛要换票。所以咱的迄个营销经营班就变足重要，哦，咱的迄个一百空柜的迄，那个咱的这个新闻哦，你要闭关哦，用台湾新闻看咱化解这个灾难嘛，哦，啊，这是咱一旦期待啦，啊，当然闭关我们贵阳医师啊，哦，元灵合体，哦，什么叫元灵合体？恁大家知无？元灵合体，你该分享嘛？什么叫元灵合体？这个闭关，伊讲咧元灵合体。我问过啊，什么叫元灵合体？是不是在大理你这根树在你把阿东掉嘞？阿东未走，是不是叫做元灵合体？元灵合体讲吼，你即马咱即届灵修经营班了哈，合体讲伊熟悉的这个环境啊，吼啊，你啊你为讲的时阵哦，为了讲啊，伊就就摆叫你合作的吼，和你做有灵感的吼，做有信心的，做有勇气的，吼，因为伊个。甲做的时阵，你会加做有灵感的嘛？哦，所以做代志干嘛？哦，虎虎生风，那叫元灵合体。但你将门放晒，伊干咩叫你合体？无爱啦，将门放晒是代志就走啊！哦，就来去做，讲的伊就一摆，啊输的伊就走，你知无？啊用讲的迄，那个，你也定定为讲的吼，哦，去做代志，伊就定互你做些灵感的吼，哦。啊你这个为讲的做代志，你这灵感咪能为输的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公司都好，所以这个最重要是讲咱即摆吼，哎，你嘛会当发现讲渐渐嘛吼，咱愈来愈有灵感嘛，我唔知道你有种感想无？我是感觉这个是安尼啦，我这个咧无咱台湾两个，两个另外一种刺杀有无？我最灵感突然间来，讲爱情同因为同校的学生改刺杀，啊，我想讲人太真残忍，干两个同校的学生改台死，啊，我想。但我有一个灵感讲，哎，变态，迄个心内不满累积太多，哦，啊，可能一件小代志都甲杀死啊，挡袂掉，因为已经变态去啊，哦，所以你袂当用正常人去推哦，推这个人啥物甲杀死，他那个时候已经处在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所以一个爆发就杀死啊，啊，杀死即摆后悔啊，啊，就自杀，啊，就要跳起啊，哇，啊，怎么说不到呢？哦，这是。足可惜，啊！即摆迄个强，即摆阿无答案，不管对台人还是强台人，拢足艰苦，啊！找不答案，哦，啊！什么代志会当造成这种这样悲惨的代志？吼，哦，这些吼，哦，啊！我个讲者都小可讲堂要讲嘛，哈！我讲者等下个，诶，我是讲吼，诶，我是迄，那个讲台湾新吼，伫足侪所在拢比较敏感，吼，哦，啊，迄，那个。最近我太太佫摕一个，因阮太太做爱去网络吼，去宝贝啊。阮太太做爱甲台湾神请教，啊，用宝贝种即个方式来请教台湾神哈。啊，伊最近佫摕一个歌，好啊，做大家分享啦哈。做就讲啊，诶，讲叫我佮个赞仪问者，因为赞仪是阮的军师啦，赞仪，大家宝贝拢一定要找赞仪啊。有当下一旦解决，但是有当下较大诶吼，较大吼，伊感觉一个主事者，伊迄主管吼，伊爱一个较客观诶人来讲吼，爱感觉也较安心吼。爱着讲，因为因即个嘛，阮两个囡仔去婚姻观高开遐读迄种体制外学校吼，因到一个阶段，因咧高中甲国中吼，要跟小学要分开啦，要分开啊，因为感觉一个小学。嘿，篮球场拢囡仔，迄个篮球场，因咧就那能灌篮啊，都能灌篮。 因为一百八十公分，其中人灌人啊，都要想要分开，啊，分开找一地，哦，啊，找地本来去找一个，好像你那个家长的学校，你是不是云南科技大学？不是啊，啊，斗六科技大学，哎，你不是读，啊，无啥人读的，我记本来要找一个大老人哈，啊，大老人足便哦，足便宜的哦。到时候很便便安才好个啊！啊，搁伫阮大厝足近个哦，有够近个。吼、哦，迄阵啊，阮囡仔讲骑脚车去，啊，就当去啊，啊比较好个。但抽一针抽来，搁甲再问讲，抽了讲，我甲电话听讲，不行啊，这个不可以啦。是我讲，我、哦、啊，当少爷对啊样，哦，有影看下，有影就对。当时讲这个不可以，因为会衍生很多问题。欸，当时就该讲啊呢，爱就放弃。啊，再讲因呢，内底伊个。那个老师哦，哈，伊唔是拢不是信仰台湾神的，但大概有咧揣地拢叫许氏，你去问台湾神，你去问台湾神，你去问台湾神，啊，就宝贝，大概就变哦，变变，你所在叫许氏去问台湾神，哎、欸，啊嘛渐渐嘛是作相信台湾神的，啊，因为许氏做气势，该讲安怎安怎样，嗯，这许氏都相信啊，那么爱相信，所以渐渐嘛是拢相信台湾神啦，哈，啊，这是较趣味代志啦，哈。啊、我讲到这了，阿、啊、德，这个棒子升高啊，光堂，好、啊，光堂，好、啊，谢谢。